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7日，欢迎收看第177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与马斯克反目成仇，二人在社媒隔空对战；就业寒冬，年轻人开始流行付费假装上班；多地一边拖欠人才补贴，一边进行抢人大战；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并邀请其访华；中美贸易战又有所缓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社会方面，近期火灾频发。6月5日，上海砖桥科技绿洲西园区内一工厂发生火灾。6月5日，山东高密一轮胎厂发生火灾。6月5日，河南驻马店市蔚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失火，目前无人员伤亡，周边人员已疏散。高新区消防大队正在现场救援。同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邦基生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地消防通报称，明火已扑灭，无人员伤亡。6月5日，河南。一网友表示，就业寒冬真的煞风了。招聘会现场卷到窒息，硕士学历像不值钱的草芥，博士都扎堆贱卖。大家眼神里全是迷茫，像被摆在货架的商品，等着被老板们挑挑拣拣。一些网友讲述自己的应聘经历，在 BOSS 直聘上投了2000份简历，其他地方还没算，叫自己去面试的基本上都是小厂。这两天来深圳，看到好多大学生拖着箱子找工作，真的卷得可怕。失业潮下，年轻人开始流行付费假装上班。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一种假装上班公司。有营业者表示，由于最近失业者很多，但又不想让家人知道，因此每天只需支付30元就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个工位，让你坐在公司里朝九晚五假装上班，月底还能够提供工资条。近日，全国各地均有网友曝光，当地政府为招揽他们而承诺的人才补贴被拖欠，各个城市承诺的多项补贴难以兑现。有哈尔滨网友反映，他的申请拖了大半年，好不容易通过审批，结果发放日期一推再推。以郑州网友剩余9个月的人才补贴从去年8月拖欠至今。还有西安网友吐槽，老赖西安承诺的10000人才补贴不给发了。6月5日，山东一博主吐槽，淄博市人才补贴不发了，钱都去哪里了。山东网友评论，用来给老领导发退休金了，工资都拖了2月了。在全国各地违约拖欠历史人才补贴的同时，各大城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抢人大战。广州南沙承诺为应届生提供免费住宿和路费补贴，还可申领30个月的最高4000元生活补贴。北京经开区承诺应届生就业3年优惠长租。再有网友反映，补贴被拖欠的情况下，西安还在承诺给应届硕士10000元就业奖励。杭州则承诺连续3年每年10000元租房补贴。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近日有小红书网友发帖表示，希望我们是最后一届牛马。他从加班时间、假期、是否允许远程办公等方面对比了不同国家的工作条件，感慨中国的打工人就是现代的牛马。该帖收获大量网友点赞和评论，大家都在表达愤懑和绝望。6月4日，广东博主表示，中山市最大的排污工程附近整条河都像石油一样黑。6月5日，江苏沭阳县西围乡三才村牧原猪场夜里向灌溉渠和排水沟偷排放污水，污染水源，污染空气，使三才村到处是黑水，臭气熏天，污水从东电站北边流入东大河，今后联合直奔大海。6月5日，曝光多起湖南溶洞环境污染事件的博主小福哥哥发视频称，自己的父母遭到骚扰。博主表示，有什么冲我来，不要去搞我父母，你们不想让我发声，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6月5日，中国男足客场0-1输给印度尼西亚，提前无缘本届世界杯。6月5日，有博主拍到在一家蜜雪冰城店内，一名员工在排队提货的外卖员们焦急的催促下陷入崩溃，砸了货柜。在另一家蜜雪冰城店内，一名员工与等待提货的外卖员陷入争执，崩溃大喊。6月5日，广东中山小榄台风路发生持刀砍人事件，一男子持刀砍杀2名女子，一死一伤。目前现场已拉起3色布。此前因纸居而引起关注的鲍金瑞 其律师金磊近日在微博上发文，指鲍新瑞在石家庄公安525专案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电击等刑讯逼供，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引发肺动脉栓塞死亡。同案人鲍继涛被打至肋骨骨折。11名警员因刑讯逼供被追责，副支队长胡伟曾指示隐匿证据。2023年公安认定同案人不应追究刑责并解除取保候审，但近日又将鲍家人全部抓捕，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挠律师会见。罪名在短短10天内从寻衅滋事变为涉黑，再变为危害国家安全。律师呼吁案件应移交石家庄市外公安机关处理，理由是石家庄公安与案件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已对案件作出有罪推定，无法公正办理。6月6日报道，妻子因癌症去世后，张先生在网上转卖剩下的两盒止疼药，获益220元。就因这一交易行为，他被认定为贩毒人员，被判6个月刑期，并被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23年12月27日才刑满释放。因为此事，他被单位开除了公职，没有收入。儿子找工作时，政审也出现问题。近日，有网友发现，江苏苏州常熟市支塘镇蒋巷生态园内的寄语牌上写着希望常书记担任书记到80岁。某单位书记作秀，计划下周三亲自接听热线电话，但要求各单位提报不适合接进来的电话号码，以便避开不和谐的来电。时政财经方面，6月6日香港民主运动人士黄之锋在服刑期间再次被捕，港府指控其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意的财产罪，即俗称的洗黑钱。截至2025年6月，香港民主运动人士黄之锋已多次被逮捕和定罪，累计刑期超过8年。2018年1月17日，黄之锋因2014年雨伞运动旺角清场期间违反禁制令而被判刑事藐视法庭判监并入狱2个月。2017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黄之锋因组织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被律政司起诉，由社会服务令改判监禁6个月。但终审法院黄之锋上诉得职，无需进监狱。2019年6月21日在非法围堵警察总部的621行动期间，黄之锋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2020年12月黄之锋被判处入狱13个月半，并在石壁监狱服刑。2020年9月24日黄之锋因为2019年10月5日在铜锣湾参与非法集结与违反禁止蒙面规例而遭到逮捕。2021年4月13日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开庭审理该案，黄之锋因非法集结在未经批准集结中使用蒙面物品再获刑4个月。2021年5月黄之锋因在2020年6月4日进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与六四烛光晚会，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罪，被香港区域法院判10个月监禁，经上诉后缩减为8个月。2022年3月初虽已服刑完毕，但因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遭控违反港区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赤柱监狱等候审讯。2024年11月被判监禁4年8个月。2023年4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以黄之锋泄露警员个人信息犯藐视法庭罪为由，判黄之锋入狱3个月。2025年6月6日正在服刑的黄之锋被押解至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黄之锋又被增加指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被指涉嫌2020年7月至11月间与罗冠聪等人串谋危害国家安全。6月3日文旅部公布数据，端午节全国国内出游 1.1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国内出游总花费 427.30 亿元，同比增长 5.9%。 但彭博社据此计算得出，端午节游客人均消费仅为359元，同比下降 2.2%， 与同样为期3天的4月清明节假期相比，跌幅更为显著，当时的人均消费为457元。6月3日河北省体育局发文展示其体育赛事经济成就，声称直接带动消费 97.64 亿元。5月份这一个月内，河北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1375场。这些赛事吸引了 441.07 万人次的参赛者与观众涌入赛场及周边区域，其中参赛人员 52.26 万人，观众 388.81 万人。今年前5个月，河北更是举办各类赛事达3682场。商业科技方面，6月5日有网友透露 小米手机给热点改名需要联网上报给手机厂商审批，而其他手机厂商也存在类似情况。6月6日凌晨，国内最大云服务商阿里云其核心基础域名阿里云 cs.com 遭遇罕见的域名劫持事件，导致对象存储 OSS 内容分发网络 CDN 容器镜像服务 ACR 云解析 ENS 等多项关键云产品受到严重影响。该核心网址解析导致大量依赖阿里云服务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户业务中断。凌晨2点57分，阿里云核心域名解析出现异常，一度指向一个专门处理恶意网络活动的非盈利组织。这一异常操作直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域名解析中断，大量依赖阿里云服务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户业务被迫中断。尽管阿里云官方于8点11分宣布域名解析已初步恢复，但由于 DNS 缓存的传播更新机制，部分海外地区及客户业务的实际恢复时间将显著延长，持续面临访问问题。此次事件迅速引发了大量客户的强烈不满， VREX 等技术社区充斥着用户对业务中断的抱怨，大量程序员被迫半夜起来加班，并被一些网友视为足以进入云计算故障历史的事件。6月6日， OpenAI 表示已挫败了多起可能源自中国的利用其 AI 模型进行网络威胁和秘密影响力活动的企图。在其中一个案例中， OpenAI 表示已经封禁了部分账户，称这些账户利用 OpenAI 模型生成社交媒体帖子。 OpenAI 表示其中一个用户在提示词中声称自己为中国宣传部门工作，但他们无法独立证实这一说法。学校教育方面，近日山东临沂，临沂某技术学校强制所有学生签署知情保密函，录制包含个人身体肖像、造型信息、音频信息、语音声纹在内的视频，用于语音大模型训练。6月6日，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就武汉大学砍人事件发布警情通报，事件造成三人受伤，伤者均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朱某被警方当场控制。国际外事方面，此前一直被传出有矛盾的特朗普和马斯克终于反目。6月5日，针对日前马斯克公开反对特朗普的大漂亮法案，特朗普在采访时公开表示，马斯克知道法案的一切细节，他现在还没有对我出言不逊，但我想很快就会开始了，我对他非常失望。马斯克则否认自己看过这个法案。特朗普又发文表示，他不介意马斯克与自己反目，马斯克要反对法案早干嘛去了。特朗普还再次强调，大漂亮法案是最伟大的法案之一。马斯克也不甘示弱，称这真是越来越好了，来吧，让我高兴高兴。之后特朗普立即发文回怼马斯克，称要在我们的预算中节省数十亿美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终止埃隆的政府补贴和合同，我一直很惊讶拜登没有这么做。随后马斯克彻底与特朗普撕破脸，发推称特朗普涉及爱泼斯坦罗利岛事件，这是该案迟迟没有被公布的原因。马斯克又转发了一条推文，呼吁特朗普应该被弹劾，支持特朗普下台，万斯上台。目前马斯克在推特置顶投票，是时候组建一个真正代表 80% 中间派选民的新政党了吗？这条推文短时间内获得了超过30万人投票， 83.8% 的人表示支持。6月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与马斯克反目后，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出售或赠送他今年早些时候购买的红色特斯拉。特朗普称购买这辆 Model S 是为了在白宫拍照，宣传马斯克的生意。截至周四晚上，这辆车仍然停在白宫西翼外。随着今晚马斯克与特朗普公开决裂，隔空互怼，目前特斯拉股价下跌了 16%。 在与特朗普旧政策和补贴削减问题公开争吵之后，马斯克受到了欧盟的热烈欢迎。周五，当被问及这位亿万富翁是否有兴趣在欧盟境内迁移或扩展其业务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宝拉皮尼奥笑着说道，我们非常欢迎他。而俄罗斯官员也凑热闹称，俄罗斯可以向马斯克提供政治庇护。6月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我认为马斯克在玩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他不需要政治庇护，但如果他确实需要，俄罗斯可以向他提供。在隔空吵架事件发生后，特朗普连发了两条推文，畅想美国经济光明论。新华社消息，6月5日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了电话，中美贸易战又有所缓和。特朗普表示，自己与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 会谈为两国都带来了积极成果，稀土方面应该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之后，双方团队会在待定地点举行会议。同时，习近平邀请自己访华，双方对此表示期待。最后他表示，会谈围绕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俄乌战争和伊朗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已向通用汽车、福特和吉普制造商斯特兰蒂斯的供应商发放了为期6个月的稀土出口许可证，暂时缓解了由于今年4月实施出口限制所引发的供应链中断。这些限制措施曾对高度依赖稀土的关键行业造成冲击，包括汽车制造商和国防承包商。由于稀土短缺，福特公司在5月被迫暂停了探险者 SUV 的生产。新华社发文称，习近平指出，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日内瓦会谈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双方应增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同时，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6月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美方代表团。韩正表示，希望对话能不断汇聚两国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增加美国各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美方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令人钦佩，双方应加强贸易投资等领域对话合作。6月4日上午，习近平在中南海鹰台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再次祝贺卢卡申科当选连任总统，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真朋友、好伙伴。卢卡申科于1994年7月第一次当选总统，2004年修宪，至今已经连任7届。6月6日，因为拥有中国定居证，台籍教师张立奇被陆委会点名废止台湾身份，未来来台必须申请入境许可，这也是陆委会4月颁布新令以来首例。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